来自各个国家的宗教维权人士9月7号齐集在台北参与今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们除了关注中共对宗教的自由打压，也都呼吁国际联手阻止中国渐趋示弱的长臂管限。会者之一的安华托替博格达是位于伦敦的世界维吾尔基督教联盟首席执行官，已年60岁的他1998年因为协助拍摄中共核试爆污染纪录片揭露他对新疆民众的危害而激怒了当局，隔年被迫流亡英国至今。安华托替在台北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对美国之音说，即使他已经在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生活了25年，仍然持续遭到中共不张扬的迫害，例如遭到不明人士举报为罪犯，影响求职，银行账户遭到冻结，驾驶执照无法更新，而他所组织的团体亦都屡遭投诉等。他说中共非常精明的，利用各种管道在自由社会钻空子，为异议人士穿小鞋，而且不留证据，但当地政府往往轻忽，等于变相帮助中共迫害。安华托替认为中共的骚扰行径是为了令到他忙于在异地谋生，就无暇去参与对中共不利的政治活动。相较于他自己受到的暗中胁迫，安华托替说中共近期在蒙古和老挝的跨境执法手法极其粗暴，凸显出中共急于向海外展示他的大国权力。安华托替说中共是向世界显示他的权力，我都可以执法，你能够怎样做？很多人以为他揭露中共的一些黑暗面，中共就会稍微收敛一些，这个是太天真了。中共对在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是无所谓的，你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我做我的，这个是中共。中共近期就三次行使长臂管辖权，例如今年5月，中国公安远赴蒙古的乌兰巴托市强行将年80岁的蒙古历史学家拉莫扎布拘捕返回中国。拉莫扎布2019年时因为以蒙古语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遭到控诉破坏民族团结、民族分裂等罪名，被关押和软禁在中国境内至今年3月，但逃走到去蒙古才2个月，又再次遭到逮捕。另外，中国拆墙运动发起人杨泽伟，又名乔欣欣，在5月底的六四前夕在老挝失踪，之后被关押在中国衡阳。人权组织保护卫士透露，这次逮捕是由中国和老挝警察联手，引发国际哗然。时隔不够两个月，另一位中国人权律师卢思慧7月底也在老挝遭到警方拘留，国际组织正竭尽全力营救，力阻他亦都会被送回去中国受审。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符希秋在台北出席国际宗教峰会时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过往的境外胁迫、跨境绑架行径较为隐晦，但现在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进展，将这些行为法制化，其中2020年通过的港版国安法是一个重大分水岭。该法明定在海外违抗国安法者，中共都有拘捕权。他说中国近十年利用债务外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开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构建新殖民经济系统，但实质上亦都在部署国安的桥头堡。傅希秋举例，老挝有一个专属中国国安部的宾馆，200名常驻人力定期轮换，又例如中国会派遣军机直飞柬埔寨，强行拘捕维吾尔人回国。据对华援助协会的案例研究，中国在杜拜、土耳其、印尼、埃及甚至乌克兰等地都设有海外黑监狱，供中国驻外人员在当地审讯异议人士。傅希秋说这个趋势令人担忧的，令到异议人士即使沦亡海外，亦都可能仍然身处在中国的海外领地，而时时感受到威胁。中共在欧美西方国家虽然有所忌讳去行使长臂管辖权，但仍然暗中设有警察站，透过不断 間歇的騷擾和脅迫，要令到海外異議人士噤聲，例如英國民間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監羅傑斯就深受其害。他因為聲援香港民主運動，長年受到中共騷擾，他的媽媽和鄰居都因此被拖累，收過恐嚇信件。傅希秋分析，中國的國際維穩是為了掌握話語權。傅希秋說，這為中共的國際維穩一部分，不單單僅限於中國國內的，對著14億人口的維穩，他還希望對所有的海外發聲的不分國籍的人進行恐嚇、威脅、禁聲，希望你閉嘴。他中共還培養一班人，要所謂地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就是粉飾太平。來自紐約的呂美律師、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執行長陳廠創亦都同意中國強化境外的執法力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現權力的思維有關，因為他要令到中國成為一號國家。陳廠創表示，除民主之外，習近平的治理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在度向美國睇齊。他說，中共的長臂管轄表面上仿效美國在國外拉人，意圖展現泱泱大國有此實力，卻全然無視美國和各國簽有引渡條約，引渡疑犯均依據法律程序來進行的。陳廠創分析，中共近期頻繁境外拘捕，是因為遭到邊境控管及打算逃出的中國人增多，他們經常取道東南亞，以為是轉往其他國家的安全通道，但中共在亞太區域邏輯綿密的法網，又有當地政府配合，更加能夠將異見者一網打盡。他說，中共的工具一直都存在的，只是隨著時間變化而運用。中國港設海外警察站已經引發國際關注，人權組織保護衛士首度披露，截至到2022年底，中國至少在53個國家部署了102個海外警察站。對此，日本靜岡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部教授楊海英批評，中國公安越境執法是破壞國際法的行徑，而且初期都發生在亞洲，例如中國2015年時於泰國綁架瑞典籍出版商桂文海，但近年的海外警力擴張去到歐美和日本等地，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楊海英對美國之音說，他中共已經在世界很多國家建立了警察據點，監視中國境外的對中國政府持不同政見的人，譬如說蒙古人、吐蕃人、維吾爾人、漢人等等，目前是警察執法，如果國際社會不重視的話，以後就會發展到中國政府在國外的警察會對當地的政府施加壓力，這樣之後全世界都會在專制中國的影響之下。同樣是蒙古裔的楊海英極力為拉莫扎布發聲，他說拉莫扎布當年取道蒙古轉往第三個國家，竟然遭到中國公安在蒙古攔截。他感嘆道，全世界已經沒有安全的路徑可以走了，他自己在日本受到中共的黑函威嚇和抹黑動員等騷擾。不過楊海英不為所懼，他說他不會因此噤聲，還鼓勵所有人積極發言，透過學術、文化等各種的渠道去揭發中共的惡行。國際社會都應該提高警惕，共同壓制中國的極權擴張。不過呂美律師陳廠創指出，中國公安在美國跨境執法的力度可能已經弱化，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今年4月出手逮捕兩名涉嫌在紐約曼哈頓運作警條事務海外服務站的中國特工，所以現在幫中共辦事的人都心裡有數。他說，國際社會唯有合作才能夠壓阻中共。陳廠創對美國之音說，中共並不是無所不能的，還未有到那個地步，有一個第三方或者第四方介入之後，他需要花更大的資源，他原來設計的資源並不是那麼多，所以他接著要繼續評估值不值得繼續這樣做長臂管轄呢？中共並不是說一心只是想做壞事，我一點都不在乎代價，他都是在意代價的，這個代價和收益相比一下。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透過長臂管轄輸出了治理模式，已經對國際社會構成挑戰，亦都帶來制度的爭議。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蘭托斯人權與正義基金會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台北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中致辭時表示，中國無疑是當今國際宗教自由面臨的最大挑戰。他說，遭到中共打壓的少數民族和團體人數極多，包括維吾爾族、佛教徒、基督教會和法輪功信徒等，而 而且中共仲以一种积极、傲慢、高度投入而且法制化的方式正面挑战民主、人权与良心。斯伯特强调，民主人权是几十年来全球共识的基础，部分未能够实践民主理念的国家对民主人权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中国却将它的威权体制包装成另一种治理模式，鼓励其他国家扬弃民主走另一条道路，已经为自由世界带来巨大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法治台北的报道。